这是我一个月一次的灵修，那么我们今年要放在就是15首上行诗，也就是特别是专注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诗，就敬拜一定会唱的诗哈。记得哈，我们在念诗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主要是向上。向着神，所以里面会提到我或者是我们，但是到最后呢，总是指向那尊高独一的神，所以他在凸显的是在敬拜的这一位神，哈。所以上行诗里面呢，它有一种循环，通常一般人会把它弄成三首一组，三首一组，但是我不是这样分的哈。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有的人是这样子来圣经学家这样来分哈，但是我就按着我灵修的这样的一个系脉来跟大家分享，是我的，你有你自己的系脉哈。那这里面呢，这个15首上行诗呢，他一定有提到他的过去，一定会谈到他的现在，然后也会定义他的未来哈。那最后总是指向。宝座上的神，这是这上，因为他是敬拜嘛，等于是一直在往上面走，然后就是敬拜，而且他是上去的，哈，他不是往下滑的，这是我诗篇的用意，作者的用意哈。那我们今天有三首，124到126，我们先念一二三，一二四跟一二五哈。我今天要请那个陈韵来帮我们念好吗？诗篇一二四、一二五，那一二六我们要等一下再念哈。诗篇124篇，我们先念124跟125。前面我们从20篇已经来到这里了，哈，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哈，请你一定要用你的圣经，不管你用什么版的，哈，用你的圣经。这是大卫写的，这里面作者很多，时期也不一样，哈，所以他是针对所有神的百姓的敬拜有而有的。
124篇诗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也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罗网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好，我们要看125篇的第一跟第二节，我们要来学一首灵修的短歌。哈，那这样的一个旋律呢，你可以往下面一直唱下去，你自己去把词放进去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就用第一、第二节进入我们的这个灵修的部分。那我们用这个短歌，好，一样的，因为当时候他们也是用唱的哈。那我们就来学这个一二五首的第一、第二节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先把那个歌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啊，这是第一句，然后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它的旋律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呢，我们把第一节练得很熟之后，往后我再把第二节也跟大家练习一下。后面你可以自己把歌词放进去哈。那等于说你唱了什么，你从心里唱，而且呢，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哈。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耶和华在上面，我的神在上面。我们呢，那个歌谱呢是往下走的，它的旋律是往下哈啊。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好像我们就躲到那个山群里面去了哈。因为后面才谈到围绕的山哈，好，这是在指那个耶路撒冷。你从耶路撒冷看出去的话，我没有去过，但是从地理的一些介绍，还有去过人都知道哈。而且从四福音书，你看到他们常常从耶路撒冷可以看到这个锡安山，甚至橄榄山，它是环绕着的。以前的耶路撒冷的话是很难打进去的，到大卫才打进去，在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一直没有打上去，没有打，也可以说上去了，因为它是一个那个，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盘踞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那个山，哈，因为他们环山嘛，四面环山啊，然后也是比较险阻，所以呢是不容易的。那现在呢，我再把第一节唱一次，要进到第二节哈。我再唱两次好了。然后我唱的时候呢，后面那个锡安山，周师母，你可以帮我回应吗？还有永不动摇，最后一句，帮我就由你来接，这样哈，让大家有一点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可以吗？周师母，
试试看。
好，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
锡安山。
永不动摇，永不动摇。
永不动摇。
好，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时候一个代唱，其他人合上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起应的一个形式啊。好，一方面也帮助我们，就是衔接在一起，一起唱，合起来唱。然后呢，你不会说哦，我还要唱，我不用唱，就听他们唱就好哈。好，那么第二节呢，它词很多。同样的旋律词很多，那我们要把那个围绕耶路撒冷用有一点快跑的哈，有一点蹦蹦蹦蹦蹦蹦，好，要快跑的哈，速度要前面是一步一步，然后快跑哈。然后耶和华也照样，那个耶和华，请把它改成他也照样，为了让我们这个歌词可以哈就是你知道他在指耶和华哈。众山争扬，然后快跑起来，围绕耶路撒冷，他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就比较难一点，对不对哈？好，那我再一次哈，众山争扬。围绕耶路撒冷，他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众山争扬，围绕耶路撒冷，他也照样。 围绕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好，我们有点印象了哈。好，最主要是要让那个歌词能够放在心里面，口唱心和。好，这是一个颂赞敬拜的这样的一些诗篇哈。好，到最后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先回到124篇。以色列人要说，他们是一群的哈，一起往上面去的哈。有时候是他在刚好是他们要回归的那一段队伍里面，不一定，他们的历史时间不一定啊。这是大卫写的，所以大卫写的一定不是回归的时候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好，这个帮助在如果你去看你的英文圣经版的话，但我们原文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它有一个。有一个相通的意思，我们翻成帮助，可是它的基本上呢，还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以色列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在我的旁边，啊 ，on our side， 我们的不是我的，是我们的。啊，有的人在说，当两个球队打球要争个输赢的时候。那两队都有基督徒，那他们打的时候都说神啊，你要帮助我们这队要赢啊，那个要帮助他们要赢，到底神要帮助哪一队啊？那么这里提到，我这个不是重点，对不起。若不是耶和华在我的旁边，这个是一个序言，一个开始。往后你会看到很多关于帮助的事情，就是帮助帮助帮助。好，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然后碰到很多景况，这个景况或许就是过去的，或许是现在的，啊，那包括我们刚才念过，我们就不一节一节来再念了哈。有攻击，有人家向我们发怒，好像把我们吞掉一样，然后呢，感觉好像要被水淹没了，啊，那个水叫做狂傲的水。这个是一个他的体验，人生的体验，但是马上转向第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的吞吃。耶和华的名上来了，他有主权啊，即使我们好像麻雀那么的弱小，但是我们每一天有耶和华喂养，这个耶稣讲对不对？麻雀他不愁吃。啊，不愁他的羽毛会怎么样啊？他不愁穿，不愁吃啊。神看我们更贵重于麻雀啊。最后一节跟第一节呼应，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什么叫做耶和华我的神在我的旁边？表示我是需要他的帮助的，而且呢。我一定是依靠他的，依靠他的帮助的。我有随时让他保护我，让他提供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一章的主题对我来讲，当我把它念过的时候，我说过哈，尽量在你念诗篇的时候，把你的最后就很上昂的举向神，等于说你要体会到神的特性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而不是在于我的感受，我的经历。啊，特别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常喜欢唱那个除你以外，有没有七十几首那个哈，我就没有别的了。啊，那这首歌呢，我常常说你可以把它唱成两种，一种是哀歌。我没有什么啦，主啊就只有你啦，还是说你就是我的全部，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这个很重要。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耶和华在我的身边，如何耶和华在你身边，是站在你这一边吗？像我刚才讲两队比赛的时候，两边都有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祷告你要站在我们这一边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旁边如果紧紧的 跟着主，他应许我们，他跟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同住，他没有离开我们。那如果我紧紧的跟他在一起，然后呢，而且不是跟他在一起而已，而且跟他紧密的相系连接在一起，就像那葡萄树跟枝子一样，那等于是依在他的身上之后呢，我所需要的帮助他全然可以提供给我，他全然有能力，而且对我是很乐意的。其他地方的台上说他乐意帮用笑脸帮助我们。好，所以这个是124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你在跑，当我们在整个全部的上行式，你会发现很多帮助帮助帮助，有没有？我们121篇有没有？我们唱那个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看到山，那个时候是在环山，在爬山，要进到要绕过那个山，要去到他们的目的地。山对他们来讲是险阻，是一个是一个感觉是一个阻碍，很吃力的。可是当他看着高山还有多高啊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主，类似这样子啊。好，然后来到125章的时候，125篇的时候，124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在我的身边的意思是，我是依靠他的，我是在他的呵护下面的。等一下我们要看到126篇，就好像众，我们刚才唱的哈，众山这一篇对不起，125篇哈，众山围绕着这个里面的神的殿也好，神的百姓也好，在那敬拜神的百姓也好，所以这里的山跟前面那个高山远瞩很显要的那些历程呢，是不一样，对山的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是诗篇嘛，这是诗人的心里面的一个有感而发。但是圣灵也借着他的有感而发，来把耶和华的属性，把耶和华的永恒就这样子凸显出来。那刚才我们唱了哈，倚靠，接着124对不对？倚靠耶和华的人，这一首不一定是大卫，可是他接得非常好。他们这一组是在上殿去敬拜时候唱的啊，所以呢，他是接着的。就刚才提到说，哎呀，依靠耶和华，他一定帮助我。然后现在呢，想到说，我们这个有倚靠的人，主体还是神哈，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现在这个山的感觉跟124篇的山，121篇的感觉不一样咯。但是不管怎么样，不是在山，是造山的这一位创造主，是山的那种庞大矗立在那里不动摇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就指向去思考，去默想神的特性，我所敬拜的神的属性是什么。所以到最后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心里面的执念或者是我们的理念。记得前面那一组他提出来关于三个，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哈，一个是殿，一个是城，一个是宝座，一个是殿，殿的话外面有一个城，然后一个是宝座，这个是他们敬拜的，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目标。那等一下到126篇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再来连接那个城，一直都是这样连下去的。好，那么这一首诗呢，接着124首后面那个依靠一样的第五节谈到说，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是在讲前面最后那一句话，对不起，最后那句话，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为什么平安会归于以色列？而前面谈到，好，这个恶人他有权势哈，恶人的账，第三节恶人的账哈，哎，也会落在义人的份上哎，只是这里说不长，神不会容许恶人的账一直压着义人，他们来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他的权柄大于这一切，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这是一种律哈，诗篇37篇，我这样跟你们分享灵修，因为当我灵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其他的，有其他的诗篇也会进来，其他的想法也会进来，好像我在看这段话的时候，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唱和一样，好，那我就会思考到诗篇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免得我们怎么样。以至于行恶，所以在这里，我们好像有一个危机，不是恶人对我们怎么样，而是如果我们老是伏在恶人的帐的下面，我们都知道恶人是谁，对不对？一方面指着没有神、目中无神的人，特别是指着恶势力，我们老是不自由。或者说偶尔，事实上，当这个杖压迫或逼迫神的义人的时候，他碰到的是义人的份，那个福分啊，义人的悲，义人的份。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对义人有福分概念是很强的，包括。啊，他们的田产，包括他们的家事各方面，哈，嗯哼，神恶人的账不长，等于说不要怕他，但是也不要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们免得我们也会伸手作恶，那。第四节，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律，他们有个祷告：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什么叫义人？就是因信称义，目中有神，然后我们心里面正直，里面是直的，因为我们已经被饶恕，我们被宝血洁净了。然后我们就因信称义。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一个不一样的心，就是正直的心。然后下面又再一次的提醒这一群大家要往上敬拜这一群人，他们把恶人跟义人分出来，一直在提醒他们自己。至于那偏行歪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最最稳固的一种信仰，也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不是植根在神很爱我，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他们的信心是植根在神的宝座，代表什么？我上次提过了哈，那个我们前面那个123的时候，是植根在。神的宝座是审判的宝座，是公义的，有公义就可以有平安。所以到最后，因为神是这样的神，歪曲的人、不属于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是会受刑的。等于说，我自己本身会很在意，我不要成为那一种人，而是那一位敬畏耶和华。信靠我的救主的救恩的这样的人，然后愿平安归给以色列。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只有回归，只有归顺，只有听神的话。所以这是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信心的根基，跟今天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今天新约我们就不用一样的，不是这样子的。可能是我们的传达，我们的领受，我们很容易就会，就是会感受到那个对我们觉得 好、啊，那是我的安全感，神对我不弃不离不弃，神对我怎么样？好、啊，但是诗篇的作者他们知道，就像那刚才我提的那个，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信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而道成肉身，用他的生命换回我们的一条活路，永远的生命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他的公义，他的审判一定是公正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来跟神换什么，而是耶稣基督全身全心全人的为我们巩固了这样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在念旧约啊，事实上像士师记也是一样，总是好几轮，他们又去拜偶像，他们又不守神的节日，然后又回来了，敌人又来了啊，又回归到神，他们又起来了，就是这样。这是犹太人深深知道的。好，这里的山跟121篇的那个还在流，不是流浪，还在进行，还在爬山，还在经历那些山的时候的那个对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是对神的定义是一样的。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到第三首诗篇，我们今天进行三首诗篇啊，这一首大家都很喜欢，大家特别会喜欢讲这句话，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然后我们就把它想成说，耕耘怎么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我们辛苦的耕耘一定会有它的收获。是他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没有错，可是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念过之后，我们来体会一下做这首诗的这个作者的心意是什么哈。好，我们诗篇126篇，好，请念。
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回归，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眼泪出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好的，谢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他们在唱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来敬拜的时候，就是归回，被掳的归回，河水复流。那个复流本身原文是，如果你有我们那种繁体字的话哈，它复流它本来是没有的哈。那南地的水呢，通常是干涸的，因为他们那里很干，一直到有春雨秋雨的时候，要耕种的时候才会有水，好、哦，那对他们来讲，对于这个农夫来讲，这个他们等待的时候，复流，重点在这个河，好像南地的河水，那复流是一个解释，就说他哎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所以是那个归回，好、哦，为什么会归回呢？因为被掳，这个是神拯救他们的一个他们所体会到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他被拣选了，他们被拣选，他们带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了，可是问题是他们被掳了。前面第一节告诉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这是神的预言，也是应许哈。 等于说神所答应的，神所计划的，都一定会按着时间成就。他们有这种意识的，因为他们有先知书。可是对于这个经历这样的人，他们说好像做梦，明明知道说神要70年把他们带回去。耶利米书就讲了哈，耶利米书的那个有一章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贝鲁之地，然后你们在那里娶妻生子，建立家室，吃那边的土产。神这样子告诉他们，不要听那些假的先知，我的心就是要你们留在那里。其实有很多人没有回去，可是重点不在这些回到家的人的，这在描述的不是他们的收获。如果是收获的话，在那一边，在那个在那个时候是巴比伦之后是波斯，那个王朝里面呢，他们的出产还比较多，他们生活比较稳定，不在那里。是在什么？是在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对于这个永恒的神的这一份，他们以为不再有了。当他们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们不再尝试到什么叫喜乐，所以他们说，我宁可忘记我的技巧，我不再唱歌了，是吗？我们的家乡对我们那么重要吗？我们在体会这个作诗篇的这个作者啊，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刚才讲到锡安山啊，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个就会让我想到新约的地方，保罗写的腓立比书，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呢就借着祈求感谢哈，把一切就卸给神，交托给神哈。后面跟着我们说怎么样？他要赐你意外的平安，是你想不到的。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这种常常接受神那种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那种神的丰富的话，还有神的大能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平淡。我们不是往上走，不是上行，是下行。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一种会褪色的东西。那怎么让我们的信仰有这种哎呀我梦醒了，刚才谈到那个回归也好，谈到复流也好，就好像在梦中醒过来了，苏醒了。这个是我们一生跟神在一起的应该有的上行的经验。一方面我们在谈上行的事，要去敬拜神，因为他的地点是在山上，要上台阶啊。一方面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去这个耶路撒冷敬拜，我们就是神的殿。然后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常常这种从神来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们不是像一个苦行僧，一面走，一面后悔，一面不确定，磨破我的膝盖，然后用尽我的心力，只想换回一个神还是爱我，神还是要我。但是不是这样的一条路，是一条老是让你可以欢呼跟喜乐不一样。欢呼是一下来满舌欢呼，就是你的口讲不完，满口的喜笑，满舌的欢呼，对神的赞美，对神的称颂啊！你知道这个对外邦，对以色列人最大的，我们从这个诗篇来看哈，什么让他们有这样的那么大的一个震，就是好像一个冲，不是冲，不是快乐的哈，真的一个。冲击哈。第二节，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有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地上的一个任务也好，使命也好，不是你做什么事情，是你我们有没有让人家看出来神在我们身上行的大事。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这上行诗里面充满着过去，充满着异乡的苦，充满着仇敌的这样的欺负，可是他们却也充满着像做梦的人醒过来，欢呼、喜笑、欢乐的收割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我个人在灵修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对我来讲重点不是流泪出去的一定会欢呼收割、啊、它是一个律，它是一个律，就好像耶稣说你要舍去你才能得着、啊、而是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到最后的最高的一个经历，就是神按着他的话行事。70年不是那么短，可能也不是那么长，也不过是一两代吧，大概这样吧。好，有人都已经安居下来了，然后神让三群人回去，一个很重要，我们回到前面的那一组，我跟你们大家分享的三个，一个是殿，一个是城，一个是神的话，他们复兴了，他们被建立起来了，他们再一次的回流了。殿本来就有，因为神悦纳了大那个所罗门的殿，他容许他们在那里成，让他成为祷告的殿，成为敬拜的殿、啊、他接纳了悦纳了大卫的心意，更祝福了所罗门的工作，还有他的话语，有神的殿，有神的宝座，必有神的话语的这种宣读跟宣告。然后有这个殿，没有一个墙，没有一个外面的墙，是很危险的，敌人随时可以进来。外面跟里面，世界跟我们圣洁的神的子民，很容易就会混在一起的。这三个复流了，这个复兴了，复苏了，神的殿再次被第一组人回去建殿，第二组是把神的话再一次的高举，一方面学习，一方面行出来实践，最后那个城墙也修起来了，不再危险了，我们有一个安全在里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这一群唱这首歌的人，一群人呢，不是只有一个、啊、他们经历了，好像醒过来，满口喜笑，满舌的欢呼，然后呢，听到外邦人怎么样在看我们的神，怎么样来讲我们的神。我们要知道耶利哥城的倒塌，它有一个前奏，那个前奏是什么？高高的耶利哥城，拉合在耶稣的家谱上那个拉合，那个妓女，她本来是那个庙妓，好、哦，他们拜很多偶像，哈、哦，她在上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马上进去，对不对？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做了很多事，一大群大军，然后打败了这个。冲破了那一个以前听说现在亲眼看到哪里有不心惶恐怕恐惧的，是这样子新鲜倒的，不然的话他们的人大的像巨人，犹太人也希伯来人他们说我们就像蝗虫一样，所以12个人有10个人是没有经历到什么叫做耶和华为我们行大事的人。所以到最后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乐，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对我来讲，那是耶稣基督的得胜。 那是耶稣基督的舍掉生命，胜过世界，胜过患难，以至于我们躲在群山环绕当中，享受他的平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三首诗歌。复苏、复流、恢复，这个之前要有一个归回。为什么会归回？因为被掳了，有一些不是神的，有些是神的，被掳走了。当你墙一破的时候，就被偷了，被拿走了。但是现在我们在看这篇诗篇，不是在讲圣殿里面的器皿，或者是他们的财产，不是，他们是殿啊、城啊，就是他们的一个一个文化、精神、信仰的一个一个核心。那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会被掳呢？我们的城墙毁坏，我们是不是也会内外不分呢？我们的神的话有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复苏吗？神的殿的宝座有让他做宝座，成为我们公义的一个平安吗？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再回归，但是是我们做不到的，不然他们不会说哦，好像做梦的人一下子那个王叫什么居鲁士古列王下令回去，都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愿意我们复苏。可是我们复苏的时候，我们有真的期待吗？有真的享受到这种喜乐吗？这是诗篇的作者分享给我们的。